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接下来的课程。那么刚刚已经一步一步把各位引入了维士，对不对？你们才要这样，你们才知道维士在讲什么。如果没有这样引进来，忽然间讲维士，你说维士在谈什么？维士跟四圣地，跟阿含经里面讲的怎么样？六根对六境的认识，还有直取，都有相当绝对的关系嘛？那你们就看到说，由这个 A、B、C 的三个苦变成了什么样？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六根对六境，它只是换了一个方式来说明而已啊。那你就记得说有没有有取是，然后根进，重点在这个有取是怎么解说？重点在这个有取是怎么解说？那这个有取是就是这个什么我执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我执在我们佛教里面就叫做什么烦恼？就是要烦恼嘛，不管是你讲贪嗔痴啊，还是讲什么见货啦、失货啦，它就是烦恼，这样了解吗？那么烦恼呢，在我们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的事里面就有烦恼，这样了解吗？唯识学就是在这样的六根对六境产生的有取识，从这个有取识它的烦恼是怎么样一个运作过程呢，做更详细的分析，这样子了解吗？这个就是唯识学。为什么是唯识呢？因为在我们凡夫的认识里面呢，唯烦恼识，唯染污识，因为是有取识嘛，没问题吧？好，那么我们就到了唯识学就来看了。唯识学的认识论与观念论，进一步唯识学在谈什么呢？唯识学在谈这个，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他把他的重点放到事上来谈，对不对？重点放到事上来谈，然后他认为说，当我们的这个事认识到对象的时候，他的有取识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呢，我们本来人就有烦恼，就有我执，对不对？那这个烦恼我执本来就藏在我们的身心生命里面，对不对？那么从六六法门衍生过来的，就是说当我们唯识学产生认识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图出现，会有这样一个图出现，我们的识认识到心外的境，有没有看到那边有没有写一个心外？是不是？所以唯识学虽然叫唯识，他承不承认有一个心外的境？到底有没有心外之境？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这个就是唯识学最困难的地方。那你说，有外面的境，那就为什么叫唯识？对不对？唯识既然是叫唯识，就唯我们的识嘛。如果你说没有，那问题会很大。其实上次两年前师父回来讲唯识学概观的时候，就你如果认为没有外界的境，一切都是我的事所现的，对不对？那会产生什么问题？如果所有的都没有外境，都是我的事所变的，会有什么问题？
会产生，就是说，如果都是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的事，如果都对外境都是不实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分别，然后就会产生的很多的烦恼。然后就是会变成能骗机跟所骗机，会变成一种冲突，两个会搅在一起的。
等一下，你可能没有听清楚师父要问的问题，我再问你。那个回到刚才那个图，唯识学，我虚现外面有一个东西，对不对？现在唯识学说唯识无尽，那到底有没有心外之尽？意思就是说，心外的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有吗？
我唯识认为心外的东西是有，但是它不是在我唯识的讨论的范围里面。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我们认为那个心外的东西是没有的话，那会产生什么问题？你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为什么？因为都是事所现，都是我事所现的嘛，没有心外之物啊。所以你的钱我可以拿回来放在我的口袋，对不对？我的口袋的钱还是我的，所以骗官三千大千世界唯我独尊，对不对？那你去拿，你去跟他拿拿看嘛， 看看会有什么问题吗？当然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讲的没错哈、哦，为是还是有心外的境哦，你不能去否定哦，如果否定了就变断灭论了，这样了解哈、哦？那你说，哎，但是人家说为是无尽，这样了解吗？哈，也就是说，为是从认识论《阿含经》讲的认识论里面呢、哦，已经变成了所谓在谈认识的观念论。所以为是在谈的重点是在怎么样虚现的这一边，那是为是讨论的重点。虚现的那一边，右边这一边的心外。为是不大去谈那个问题，那问题是那心外那些东西哪里来？心外的东西哪里来？那些哪里来？不完全是共业哦。如果是气世间，那当然是共业所成。但问题是有情，如果是有情呢？他有他个人的因缘跟他的业力嘛，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对你的认识。对不对？不离开我自己的世所限，也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是属于哪一边？虚限的这一边，这样了解吗？哈，但是你自己的存在有没有你自己的因缘？有啊，你自己造自己烦恼，自己造业，自己受报，然后自己以各种因缘来到这个世间，所以你是什么？心外的一个跟我的心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一个客观的境。但当我认识到你的时候，我对你的认识完全是怎么样？虚现那一边的见分跟相分，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唯识是因为不谈心外的境，谈我们的认识的观念，所以叫做观念论，也叫做唯识所现，也就叫唯识无尽。它的无尽不是无，不是没有心外的东西，它的无尽是指怎么样？见跟相都是事所现的，不是独立客观存在于事以外的，这个叫做唯识无尽。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吗？之前听过唯识学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哈，听过的当作是复习，没听过的当作是什么？学习。听过很多次的当成是什么？熏习。哎，不错哈、哦。好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有没有看到这个土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的事认识到一个境的时候呢，哦，比如说见到那个心外一个东西，我们自己的事会显现出一个相出来。然后呢，我们的事本身有认识的能力，我们事的认识能力就叫做见分，这样了解哈、哦。那么我们事的事所现出来的能够被事所认识到的那个就叫做相分，这样了解吗？哈，那么这个见分跟相分呢，由于我们的事里面是有取有染着的，记得吗？是有取事，所以它就会变成下面所谓的能取所取，这样清楚吗？哈，那么能取去取着所取呢，那个能取呢，那个能取就是能片计，这个所取呢就叫做什么？片计，就是所片计，那就变成所谓的片计所值，这样记得吗？那就是这什么样？苦跟集，那就是苦跟集。那么因为我们的软着，我们的染着是那个能取嘛，对不对？哈，染着的能取去取着那个所取呢，中间呢就有一个我执，我所执为我跟我所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佛教常说的怎么样，常说的什么我执，我跟我所，主要就是那个能取，它是一个执取事、哦、就是我执的来源。那它那个能取去取着一切的所取呢，就变成片计所执，那个能取呢就是我执，它执取的这个对象相分呢，就是我跟我所，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如果学过唯识的哈，学过唯识的，我们来谈一下哈，这个能取呢，这个能取哈，能取片计，能片计的能取，在唯识学里面就重在就是讲的就是第六、第七识，这样了解吗？哈，那个能取啊， 就是第六、第七识，这样清楚吗？哦，所以我们主要的执着呢，我们主要执着呢，就是唯识学的讲第六跟第七识，第八识是中性的，第八识不会执着，第八识是中性的，所以它不执着。那么前五识呢？因为前五识能执着，还是依于什么？第六识，记得吗？根对境，它其实相对来讲是中性的。五识严格来讲，从刚开始还是中性的，但是当第六识染着渗进去里面的时候呢，就开始有染着的出现。哦，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哦，这样各位了解吗？哈，就强这样之后，就变成到这样一个认识论与观念论。所以呢，认识论就是谈我们怎么认识到外境。哦，观念论就是说，我们所认识到的外境不是真实的外境，而是我们心所变现的，一切的认识离不开我们的心事所现，那个就叫做观念论。这样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如果有唯识学观念概念的，当然就比较容易哈。没有的，你就慢慢听，没关系。来，你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哈，我们就私底下来跟师父讨论一下，好不好？
刚才说那个哈，如果心外那个地方如果没有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嘛？会产生一切都是骗自所执嘛？对，就是说你的就我的。好，那这个是产生这个问题。那如果你认为心外有这个境的话，那问题更大，那就违背了唯识的。所以唯识在讲这个认识论跟观念论，本来就是一种执着的观念吗？执着的认识吗？请五法师。
所以师父不是讲吗？唯识学他不是在讨论那个心外啊，唯识学的执着整个状况都是在讨论什么？虚现这边的东西嘛。这样偏计所，这样了解吗？偏计所只是在谈这个四根见跟相能取所取的问的那个这一部分，都是在谈这一部分。严格来讲，心外跟你没有太严重的关系。这样各位了解吗？哈，你的执着都是在这一部分的执着，那个东西好坏什么，其实是他自己的因缘啊，是我们自己对他产生执着才会产生问题啊。这样了解吗？好，好来，再来，继续来。有什么问题？如果还没有办法达到你满意的话，哈，那去找其他法师，不要来找我。开玩笑的哈，因为我说我不是专家。然后再来，我法的变现。那刚刚是不是说，在六识、七识执取变成一个能取所取的时候呢，就有我跟怎么样法的执着产生了嘛？这样了解吗？哈。那你说，哎，为什么会有在这样的烦恼执取下，就一定会有我法的产生呢？他是这样子说的：因为有我法的这种执取产生，就会产生我跟法的执着啊。那所以呢，我们学唯识的目的，有没有刚刚看到那个图了啊？学唯识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个我跟法产生执着，不了解这个我跟法都是什么。没有实质自信的，都是空的，不了解的人。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了解？因为这些人不了解唯识所现，就是不了解刚刚前面那个图。现在呢，我那个世亲菩萨，或是说我们那个成慧士论里面，哦，就提出来，我们学唯识的目的呢，就是从那个刚才那个图里面呢，去了解我法都是空的，是我们自己的执取所产生的。那要了解这我法都是空，都是执取所产生的，就是要学什么？要学唯识嘛，因为是唯识所现，唯识现前的执取嘛。所以呢，学习唯识的目的呢，就是对于迷谬人我二空的人，还有呢不了解唯识的人呢，怎么样？对他们好，让他们来学习唯识。那么学习唯识之后呢？从刚才前面那个图有没有看到？从前面这个图有没有看到？你学了这个图，你就会觉得啊，原来怎么样？我所的执取都是在这个观念状况之下产生的，对不对？那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产生这样我所的执取呢？可以，但是你第一步要先知道说，这个都是我的事所变现的，跟心外没有太大关系。这个就是要学唯识，所以唯识呢？你学的唯识呢，就可以悟二空， 物二空，哪二空？人我法我，人法二空，物二空破二障。那么物二空，你当然可以破人人我执、法我执，就是人法我法二执哈。这个就是指我法二执，然后可以破二障，哪二障？烦恼障、所知障，对不对哈？烦恼障会障碍什么？涅槃。所知障会障什么？成佛，就可以破二障，然后得两种果，什么果？解脱。然后呢？第二果大菩提。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就说明了说学唯识。我问你，那学唯识目的是要到底要得解脱还是得大菩提？是要得涅槃还是要成佛？唯识记得是大乘佛法，唯识一定叫你要学人我法二空。这个人我又叫做我，法法我又叫做法，对不对？他一定要叫你学二空，他不会叫你说你只学我空，这样了解吗？哈，从唯识的观念来讲，从唯识哦，我现在讲唯识哦，他认为阿含经跟二乘人，他只懂只学什么修什么，只修我空，不学法空。从唯识的观点哦，这样各位了解哈、哦，唯识认为阿含经他重点在讲无我。但那个人那个无我是讲人无我，不是在讲法无我。那么从唯识的观点来讲，阿罗汉证到涅槃，是不是证到涅槃？他是破了我执，但是他没有破什么法执，所以他得了解脱，得了涅槃，但是他没有成为什么，没有成佛，没有得大菩提。然后呢，他破了烦恼障，这样了解吗？哈。但是他没破什么所知障，这是唯识的理论哦，这样知道哦。但是中观的理解有点不大一样哦。那中观的理解怎么样不一样？我们之前讲过，现在暂时不再去探讨哦，不去探讨。反正我们会在讲堂讲中观的法师很多，你们哪一天哪一个法师再来讲中观，你们再去问他哦。那其实师父今年初去年底回来也有大概讲中观跟唯识学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各位了解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你们想知道一下？好了，简单化一下，人我执、法我执，在中观里面它是一个平行的同一个执。中观它是认为，记得吗？这个图你们看到这个叫做自信，这个叫自信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人我，这个叫做法我，啊，不能讲我了。这个就是人，有情众生，人嘛。那有情众生以外的，就是法，这个是法。没有看到法哈？但是人法都没问题。这个自性执呢，如果在人上起执，就叫什么？人我执。自性执在法上起执，叫做什么？法我执。其实它同一个什么？自性执。这样了解吗？哦，但是唯识可不一样啊。唯识认为比较深的，哦，它是深浅，它比较浅的这个叫做什么？人我，人我执，哦，那比较深的叫做法我。你能破人我，你能破，但不一定能破法我。这样了解吗？哈，这个是中观唯识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唯识学，所以我们现在依以唯识学而做这样子的分辨。哦，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再来看。好，哦，这个大概知道了，没问题哦，这个大概都知道它的区分。所以他认为说阿含经包括阿毗达摩讲的是人我空，破人我执，断烦恼障，知道哈，哦，然后呢得涅槃，得解脱。烦恼障里面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见惑跟思惑。我要理清楚哦，烦恼分为见惑跟思惑。你们很多人会把那个见惑当成烦恼，思惑当成所知，这不一样的，哦，这样了解吗？见惑思惑都属于烦恼里面的，这样各位清楚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我法是怎么来的？我法是怎么来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无始以来有我执吗？ 你们看那个 ABC 有没有看到 ABC 里面不是一个我值吗？哦，那么唯识学里面他认为说我法是怎么来的呢？我法的转变，哦，是怎么来的呢？世俗所认识到我跟法是由事实转变而来的，是由事变现而来的。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自然而然会变现出我法。那为什么会有我法呢？由过去无始以来我法的熏习，也就是说无始以来我们就有我执的这些烦恼，还有法执的这些烦恼，然后呢这些我执法执呢现行之后呢，我们由于不了解这个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怎么现行我执法执呢？我们执着之后呢又怎么的熏习回来，这样各位清楚哈？所以我们就不断的一直熏习我执跟法执，本来在我们事里面就有这种我跟我跟法的烦恼的执着了，但是呢现行之后呢又不懂得去对治，所以呢熏回来还是熏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就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变现我法二执，不断的熏习我法二执，所以无始以来就这样不断的现行，不断的熏习，那又不断的熏到阿赖耶识里面变成种子，又不断的现行，又不断的熏习，它就是这样不断的一直产生，不断的这样产生，直到我们学习为识，学佛学习为智，知道我跟法是错误的熏习，是错误的观念，开始慢慢去对治，才有了什么改变的可能，才有了改变的方法，还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我法的熏习呢，是由无始以来哈，无始以来怎么样不断的熏习而来的。所以我与法都是什么假施设，我跟法这个假施设就表示不是真，对不对哈？施设呢就是因缘和合而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已，这样了解吗？是暂时有的，不是一直长期不断的。我跟法也都是假的，是施设暂时有的，虽然它是暂时有，但是因为你不断的熏习，所以它暂时出现回去了，你又熏习这样子，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熏习这个我跟法，但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你以过去的因缘熏习而怎么样是有如幻，怎么样如幻如化的存在着的，但是呢我们都一直把它当成是真的，这样可以吗？那么成唯识论里面说了这两种假施设呢，这种假施设呢有分成两种，有体假施设，有体施设假，还有妄情错执假。这个呢有体施设的假叫做理跟情呢，这个叫情无理有，这个妄情错执呢情有理无，这个情呢就是我们有情错误的认识，叫做情无理，就是在一个因缘和合之下而产生的一个现象，这样了解吗？我再讲一下，情就是有情错误的认知，理呢就是因缘和合之下而产生的一个现象。这个呢有体施设呢道理是有的，但是呢是我们的情执是不在的，不是我们的情执而产生的。这个妄情错执呢就是我们的错执而产生的，它道理上是没有这样一个东西的，所以呢它是假实呢，它是似我似法，既然讲似就是讲相似，不是真实的。那么在我们的妄识里面呢叫做实我实法，但是这不是说它真实有，是我们的妄情把它执为实我实法。如果就唯识的二性来讲，上面这一个叫做依他起，没问题吧？下面这个叫做片计所执。讲到这里已经有人开始打瞌睡了，但是不用担心，这个图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一下，变成一个更让，就是这个东西啦，你们要是搞不懂没关系，我们把它转换一下，你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清楚了吗？有没有更清楚了？还是更模糊了？这个书里面有哈，把你们把28跟31结合起来，就是这个了。那你说是为什么书里面不写？因为书里面空间没那么大。 写不下去。这个就是你们来听经的好处，不能光看书，还要听师父讲啊、哦。有没有看到？你们如果有学过唯识的，听过唯识，这个就容易懂了。有没有看到哈、哦？刚刚是不是说是现成见分跟相分，对不对？那么见分跟相分呢，无始以来的熏习呢，就会好像有我跟法的出现，这个叫做是我是法，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叫做是我是法，在这个虚现上面呢，由于过去熏习所成呢，它这个是我是法呢，这个地方叫做依他起，这样可以吗？这个地方呢叫做依他起，这个地方的依他起呢是有体施设假，为什么？因为它是有阿赖耶的依他显现种子变现的哦，所以它叫做有体施设假。在这个地方呢还没产生我们的情子，所以它是有理的，理上道理上它是依他起种子所现，没问题吧、哦、所以呢它是依他起是我是法。但是呢染到认识的下面之后呢，由于无始的熏习，我们凡夫一定不单只是见根相分而已，它一定会变成能取所取，能取是第六第七识，所取就是他所认知的，他就一定不会把它执着为什么实我实法。所以虚现下面呢叫做无体妄情假、哦、无体妄情假，因为呢它没有实体的，它是我们错误的执着所产生的，所以呢他会认为这个是我是法呢本来是相似的，只是有那么一回事，但是他会把它认为是实的实有的，这个就叫做实有实法。所以这方在下面这个叫做什么片计所执，讲清楚片依他起跟片计所执的差别在哪里了吗？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上面那个是是我是法，
对，
那为什么下面这个片计所执反而是实我实法？
实我实法意思是执为实我，执为实法、哦、不是假的变成真的了，这样了解吗？
好好、欸、谢谢
啊，你问得很好，实我实法是把它执为实有的，不是假的变成真的，这样清楚吗？来，这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来，
请问师父、
欸、来，
我们这个图的中间那条虚线是不是它的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分别、欸、
是一个分水岭，它意思师父的这
个虚线、欸、它是因为分别而请的一个执为实有、欸、所以那条虚线那个关键是不是在于分别？
对对，在于分别。
Okay.
欸、虚妄分别，两个都是虚妄别，但是上面呢重在于依他起，下面呢变成片计所执，
发展出来无论是四我四法或是十我十法这边、欸、它都是因为分别吗、嗯、只是一个分别的浅身、
欸、不是一个分别的浅身，我在讲一件事情你们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它是角度的不同、哦、角度的不同，我讲师父这样画一个东西给你们看，这个就是唯识比较关键的地方，这个东西成为书论把它分开来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先举一个例子你们听看看，我们远远看到一滩水，天气很好，你们有那个吗？海市蜃，不是海市蜃，就是那个杨艳，对不对？杨艳啊，陆爱啦、啊、奔马，有没有？我们远远开，诶，天气很好，太阳很大，远远看到一滩水，有没有？它有它的因缘嘛，比如天气太热，阳光反射，对不对？它呈现出一滩水来。但是如果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知识跟概念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滩水，是真的一滩水，所以你赶快刹车或赶快闪，那个叫做什么？实我实法，这样了解吗？上面为什么叫有体施设？因为它有它的因缘而产生的。下面为什么是无体忘情呢？因为它就是因缘呈现出那个样子，它没有叫你去执着它是那个样子，但是因为你的错误认识，所以你执着它是那个样子，这个就变成什么？片计所执，执为实有，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清楚了？
是分别执着、
嗯、分别执着，上面呢就是依他起为事所现， 下到下面呢，就是分别执着，就是人骗计所骗计，就是骗计所执。但是凡夫呢，我再讲一次哈，凡夫绝对不会停在上面，对不对哈？上面只是解说产生的一个过程，凡夫一定是怎么样，会落到下面来，这样子了解吗？只是说他把它切开来，上面叫依他，下面叫做骗计。来，有问题。
师父，那这样子，请问一下，在上半段的时候，是不是只有第八识在作用，在下面才有第六、第七？
其实，在凡夫现出来，它只是一个说明的过程而已啊。这样了解吧？哈，哎，它是过程，上面种的是依他起，种的是什么？依他起的种子所现。对，严格来讲，它还是第八识，但是记得哈，它马上就会第七、第四一定会怎么样？陷在里面去了，所以呢，它只是说明上会有依他，但是呢，怎么样，在凡夫一定是什么骗计，这样了解吗？好，你这个疑问很好，师父再讲一个东西，色大乘论跟成为识论这个地方有点区别，有点区别。色大乘会认为，在凡夫依他的当下一定是骗计所执，所以他不能把它切开来，这样了解吗？色大乘论他认为杂染的依他就是骗计，你说明上或许可以说这个是依他，但是他一定是骗计。但是成为识论呢，他把它分开来，一个叫做有体，一个叫做无体，这样清楚了吗？师父书上有写，你可以去分。如果你分听不懂，很简单的一件事。刚刚有说哈，我们远远看到一滩水，那一滩水呢，它是有它的阳光啦、然后折射啦、什么，是一滩水，对不对哈？那一滩水叫做什么？依他起。我们把它执着为真实的一滩水的时候，它才叫做什么？骗计所执。它分开两段，就是刚才那个图，对不对哈？这个是成为识论，但是色大乘论他会认为说，在凡夫的立场上，我们绝对不会去知道那一滩水是假的，他一定会把它执为什么真的，所以你不能把它分开来，所以在凡夫的依他起一定就是骗计所执，这样清楚吗？有没有比较清楚了？这个就是色大乘论的看法。那到了成为识论呢，他把它区分开来，一个叫做有体失色，一个叫做无体失色，一个叫做没有情执，一个叫做有情执的，这样了解吗？一个叫做见分相分，一个叫做能骗计所骗计，这样有没有比较明白一点？唯识学说难不难，说困难也有点困难，你只要发挥一点点想象力，发挥一点思考力，那就可以，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你还是不懂，没关系，你回去把师父那个里面，师父刚才举那个里面书里面有，你再去把它思维一下，然后跳过你遗忘的一般的认识，然后从师父讲的唯识的立场来看，你应该慢慢就会懂。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哪里有问题？
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师姐她有提到这个分别哈，那我想请问师父，就是说，像前五识它是只有自性分别，是只有限量，那第六识它是有自性随念跟嫉妒这三个，那我以前都一直认为说只有第六意识它是有分别，可是我听到有一种说法，他说前五识也有分别，它是一种初步的认识，那这部分请师父再解说一下，谢谢。
这个不用担心，下午会讲。不应该不是要明天会讲，因为明天会讲到第六前六识，今天会把第七识讲完，明天会讲到前六识，前六识的地方就会谈到第六识，还有前五识的作用，还有它的相关，这样了解吗？你谈的那个很有趣，因为唯识学跟阿毗达摩讲的不一样，你刚才讲的基本上以阿毗达摩的说法没错，但是呢，你如果看过八识归集颂，他说前五识是什么？通什么？通三性嘛，性尽、限量、通三尽、通三性啊，哪三性？ 善恶无忌啊，他既然有善有恶，那就表示他怎么样，有分别有染着的啊，那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五识会呢？哎，为什么五识会有这个问题呢？如果你从阿毗达摩从俱舍论来看，那就冲突矛盾了哈。但是唯识学有它的解说，这个想要了解，明天请早。啊，但是如果你急很急，那个书里面有，好不好哈？等一下中午吃饱饭，一边吃便当一边看看里面讲什么。好，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来，可以吗？没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来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样知道我法怎么产生的了吗？哈，还有我法的执着怎么产生的了？那么来分辨一下，陈文士顿又说了，我法二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哈，你这个反正书上也有啦，真好，你们都有教科书，感谢疫情，虽然疫情带给我们很多的不方便，我们希望它早点结束，好，我们回向它早点结束，但是一体两面的吗？疫情都在了，那你怎么办？怨天尤人吗？一直骂吗？没有用啊，那你就趁这个疫情做一些你本来想做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师父就利用这个疫情写了这本书，对不对？哈，来看一下我执法执，刚刚我执法执怎么产生的知道了哈。那现在来讲我执法执的内容，陈伟顺怎么说？我执定义一个主宰永恒的生命体，有没有看到？所以我执的我重在什么？自我的生命体，一个生命体哦，啊，所以它指一个主宰永恒的生命体，这个叫做什么？我执。所以有没有看到 A、B、C？ 有看到啊、哦、？A、B、C、A 吗？我执吗？有看到了啊、哦。然后呢，种类我执一，你说师父怎么会我执有这么多种呢？我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呢？因为我们的我执有深有浅，这样了解吗？哈，第一个我们我执有深有浅，第二个呢，这个我执呢发就是外露到不同的领域，那么经过不同的宗教还有不同的外道的认知还有执着，就会产生种种的，但这一些无外乎都是我执。有没有看到那个金刚经讲什么？受者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对不对？这个生命的我不就从什么？从根本来讲叫做人相，就人我嘛。还有什么相？我相，对不对？人相就是指有情众生，怎么样？还有受者相，对不对？就是从生命的时间过程来讲，就叫做受者相，记得吗？这只是说不同的我会发展成不同的领域。所以就有种种的，它不是根本上不同，它只是一个生前，一个是发展到不同的执着，从不同的角度就会来看有种种。比如说你看哦，种类它有分成两种，一种是分别的，一个是具身的，叫做分别我执、具身我执。分别我执呢是在唯识里面讲外来的学习，唯在第六识有，这样了解吗？唯识认为这个分别我执呢在见到的时候就怎么样断除，入出国或入出地它就断除。另外一个呢具身的，哦，具身的有两种，一个叫做什么有间断第六识相应，常相是第七识相应，因为第七识什么不会间断，永远一直现行。但是就唯识来讲，第六识会不会间断呢？会暂时间断哦，它有几个间断的状况。那么我们讲的比较更具体、更具体一点，人识的第六识会不会暂时不作用？会吗？所以它叫做什么？有间断嘛？这样了解哈？第七识一般来讲不会间断，一般来讲不会间断，它会间断，只有一两个状况、几个状况。但是呢，我们后面会讲，讲第七识的时候会讲。法执也分为分别跟具身，它的定义就是构成现象背后的执数，如蕴触界，有没有看到？就是阿毗达摩所谓的法，法有论的法，在它里面就叫做法执，有没有看到？就叫做法执。它也有分两种，分别跟具身的，由外来的学习是第六识，有间断第六识相应，常相续第七识相应。所以基本上第七识呢，恒常执为我， 没错吧？所以第七是永远存在，永远在作用，只有一两个状况它会间断。那会间断的状况，我们讲第七，下午讲第七式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啦，应该可以啦，这个只是分析的比较详细而已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你来区分一个东西，还有几分钟，我看一下。中观不一样，中观讲的不一样，中观讲的分别跟具身不一样。中观讲的分别呢，他认为说这个分别呢，它也是外来的学习，外来的错误的认知，这样了解吗？但它只要知识上的怎么样修正，它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到出国或出地才能把这个分别我执断除。所以你们在成佛之道里面上道的印顺导师所讲的那个分别跟具身呢，它是依阿含经跟中观的理论来讲的哦。你们不要改天上的成佛之道说啊，怎么会跟这个讲的不一样？这个是唯识的哈，成佛之道那个是依什么？依阿含经还有中观所讲的哦。所以它的分别我执不需要到出国或出地，哦，不需要到出国，它只要外来的知见观念纠正，它就可以改变了。比如说你以前信的外道的其他宗教，然后认为我这个身心生命有一个不变的灵魂体，或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怎么样，然后你就一直这样去学习，后来学了佛知道说，哎，不对啊，那个应该不对的，应该是无我才对了。你证悟了吗？没有啊。那你有没有观念慢慢改过来的？有啊。他认为说只要外来的学习他就可以改变过来，但是唯识认为这个分别我执要到怎么样，要到出地或是出国才能断除。等离是什么？见惑，这样了解吗？等离是见道所断，等离就是见道所断。好，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阿含来讲我跟我所法也是我所，这样了解吗？阿含来讲法跟我都是我所，
我跟我所都算我，
都算是我所里面的，法跟我都算是佛，他没有分那么细，这样了解吗？哦，他没有把我跟法具体的分开来。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说阿含不谈，就是刚刚那个图啊，就是人法他把它，人我执法我执，
对，那个是那个唯识学把它分开来的，认为它是不一样的。但是阿含经比较像是那个，有没有看到中观那边所谈的，他没有分那么细，这样了解吗？阿含经没有谈那么细，阿含经的重点在于人我的破除。但是呢，印住界是不是有实在，有没有具体的法的实性，阿含经并没有谈到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从阿含经的很多经文里面会觉得其实他也不会认为法有一个实性。那么从这边中观就会认为我法都只是一个自信的错误存在而已，这样了解吗？但是唯识学就会认为我跟法的界定跟范围不一样，这样可以吗？所以就会导致有人认为阿含经讲什么，讲无我，讲人无我，不讲法无我。但是这样的理解呢，并不很完全，也不并不很圆满。其实阿含经在很多经典里面，他其实也有讲蕴处界无常。哦，我可以用很多经典给你看，他也讲蕴处界无常，只是后来由于阿毗达摩，你们现在有在上俱舍论吗？阿毗达摩把这个蕴处界认为他是有自信的啊，是不是？你们现在是不是有在上俱舍论？有在上，还是听过师父讲俱舍论吗？他认为这些蕴处界的一一法都是自信有的啊，这样了解吗？才会产生后来唯识跟中观对这个法的认知跟定义不大一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外来的学习，就可以改变过来。
对对，
那中观有没有具身我执？
有，中观所有我们的见思二惑都是具身的，
见思二惑
都是具身的，这样了解？所以它具身里面才分见跟思，见思二惑。那到了出地或出国所断的，其实就是具身我执的见惑的那一部分，这样清楚吗？写一下，标注一下。好，再来，没有问题，我们继续来看。 没有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啊，不是说我跟法都是事所变的吗？刚刚有讲嘛，哈，事所变的没问题吧，哈。好，事所变有学问的，事所变有学问的，这牵扯到三能变的问题。刚才不是说事有没有事，哈，会变现成为一个见分、一个相分吗？对不对？然后落到下面就变成能取所取嘛，没问题嘛，哈。那你说，那这个事到底是哪一个事呢？能够变见的这个事到底是哪几个事会变，还有哪几个是不会变呢？好，在唯识里面讲八事没问题吧，哈，不用师父再去讲到底是六事有还是八事真，哈，唯识讲八事，基本上八事都能变，八事都能变。为什么这边讲三能变，八事都能变，为什么不讲八能变？因为第一个能变是指阿赖耶叫意所能变，对不对？第二个能变叫做第七世能变。那在唯识，在世亲的三十颂里面，他把前六世合在一起，因为呢前五世是依第六世而作用的，所以他把它合在一起说，所以叫做什么？意所能变、思量能变，还有什么？分别能变。那这个分别能变呢，就包括六世在里面，所以六世合为一个。这个在俱舍论也是这样讲嘛，六世合为一心王，记得吗？哦，所以他就讲三能变就是阿赖耶的一手，然后呢思量，然后呢分那个分别，对不对？就叫做三能变。但这三能变真正画出来的话，其实是怎么样？一二三四。因为师父这里画图把第六跟第五又分开来比较容易说明。也就是说，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刚才不是说事所变成见相二分吗？然后在中间有我跟我执吗？对不对？好，来阿赖耶有没有看到？阿赖耶自己能够变成见分还有相分，然后见分会去圆什么相分，没错吧？这个阿赖耶等一下我们下午会讲。第七世阿赖耶会变成第七世，对不对？转现成第七世，因为前七世都是叫做转世，就是由阿赖耶种子转现出来的转世。第七世阿赖耶现成第七世，第七世是不是世？没错吧？既然有世，它就有什么见分相分，所以第七世自己又会变成一个什么见分，变成一个相分，见分再去圆什么圆相分，没问题吧？这个图够简单的嘛，清楚哈。第六世一样，阿赖耶现出第六世，第六世自己又变成一个什么见分，变成一个相分，清楚吗？不难吗？所以上到这里为止，会觉得成唯识论很难吗？不会吧？这个图画一画，其实就大概出来了，会吗？会觉得成唯识论很难吗？还是不敢讲？还是心里想，还是头说师父不会啊，但心里讲说有够难的。好，不会啦，其实还是很容易的啦。好，前五世还是怎么样，也会变成他的见分相分，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三能变。这个叫做三能变。这样对三能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什么叫一能变呢？一能变讲只有阿赖耶能变，前六世不能自己再变，前六世前七世不能自己再变，这样了解哈。好，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呢？它的能变它重在于前六世，也就是说在色大乘论里面它重的是一能变。无着菩萨的唯识学讲的是一能变。什么叫一能变呢？叫做阿赖耶能变，也就是他认为这个是阿赖耶，有没有看到？哦，阿赖耶自己会变现出一个什么见相，没错吧？哈，见会去认识相，这个见呢就是六识，相呢就是六尽，有没有看到？所以六识呢就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六尽呢就是阿赖耶的什么相分，这个叫做什么一能变，是指阿赖耶能变，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唯识学里面 唯识学里面心这个无着唯识跟世亲菩萨的唯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哦，这个就是一个转折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样子，一下子入到那样子，那当然你会产生一些误解啊，这样了解吗？哈、哦，那么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哦，应顺导师他当然对成唯识论很熟，但是应顺导师他的唯识更重视什么？色，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哦，不代表是应顺导师哈、哦。师父读过之后，我认为应顺导师的唯识更偏重无着菩萨的唯识。哦，当然这些应顺导师都知道，但是他认知的唯识，还有他比较强调更偏重而已、哦，在怎么样？色大乘论无着菩萨的唯识，这样了解吗？那么他讲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看得不够深不够广，因为导师的应顺导师的东西太深太广，当他没有看到的时候，他会以为应顺导师的唯识讲得有问题。我听过有人这样讲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因为应顺导师在很多时候谈唯识的时候会依比如说色大乘论所讲的啦，这样了解。但当你不懂，你没看过色大乘论，然后你依成唯识论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错。你会不会觉得无着菩萨讲错？谁那么大胆说无着菩萨讲错？他只是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在唯识的理论发展上有不一样，你不能说无着菩萨讲错，这样清楚吗？哦，那你要懂得多，看得多才知道啊。还有包括护法菩萨跟安慧菩萨的唯识理论也不大一样。藏传唯识重什么？重谁的？藏传唯识重安慧，因为他们没有成唯识论。汉传唯识重护法，因为我们有成唯识论。所以呢，当有人讲唯识，你要知道他是讲哪一个系统。人家讲安慧系统的时候，你不要用成唯识论，然后说他讲错，因为三能辩才对。哦，那安慧他也是讲三能辩，因为他依世亲菩萨，但是他跟护法在某些地方不一样，我下午会讲。哦，这样各位了解吗？这个就是一能辩跟三能辩，先把它写起来。这个是基本上世亲菩萨跟那个无着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后面还会再讲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上道的时候我们再提到。哦，我们再提。好，来，有没有什么问题？给你们一个有兴趣继续向下的四分说，见相，见相有四分说，意思是说没那么简单，见跟相没问题，但是见跟相它的实性跟它的虚妄性，四个论师讲的不一样，这个叫做我们一般讲的安难成护，一二三四，听过吗？安难成护，一二三四，就是刚刚讲的。啊，就是刚才讲的视现出见分跟相分，它这个见跟相到底是虚妄的还是实有的？在这个地方是有四分说，我们很多人上过乃至活学院都上过安难成护一二三四，但是要讲明白说清楚不容易。哦，你们下午要不来的话就没机会了。好，来，时间到了嘛，哈，好，来，我们来回向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